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川普宣布解除对以色列重型炸弹出口禁令。南韩总统尹锡悦被控叛乱，被正式起诉。川普希望接管格陵兰岛，丹麦同美国开启北极事务对话。美英领导人通话，双方同意好快会面。美国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屡次拘捕联合国工作人员。美国众议院议员谴责俄罗斯军队绑架乌克兰儿童是邪恶行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川普1月2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向记者表示，他已经解除对以色列的重型炸弹出口禁令，同时强调这些炸弹已经由以色列支付，而且等候多时。他在真相社交平台亦都表示，大批以色列订购的武器已经开始运往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川普表示感谢，说他信守承诺，为以色列提供必要工具自卫和击败共同敌人。这批被运送的重型炸弹原本计划在2024年5月交付，但是拜登政府暂停了交付，理由是以色列当时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大规模进攻，而该地区聚集了大约140万避难的巴勒斯坦人。目前加沙停火已经进入第二个星期，但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仍然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即使是这样，双方在星期六已经完成了第二轮人质和囚犯交换。哈马斯释放四名以色列女兵，而以色列就释放200名巴勒斯坦囚犯。这个交换协议标志着缓和冲突的进一步努力，但是地区局势仍然充满不明朗。1月26号，南韩控方以涉嫌带头发动叛乱的罪名正式起诉现任总统尹锡悦，他成为南韩历史上第一位被正式起诉的现任总统。尹锡悦因为一项戒严令在去年12月14号被国会弹劾，总统职权被暂停。尹锡悦被弹劾之后，代理总统职务的国务总理韩德珠因为未能任命关键宪法法院法官，亦都被国会弹劾。目前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崔相木暂时代理总统职务。南韩政坛现在陷入罕见的动荡局面，政治对立进一步加剧。虽然南韩现在的总统对大部分刑事指控享有豁免权，但是就不包括叛乱罪，而且定罪之后最高可以被判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不过尹锡悦和他的律师团队就坚称戒严令只是政治警告，不是叛乱行为，批评控方起诉是出于政治动机。南韩宪法法院的弹劾审理和控方的刑事起诉将会同步进行。如果尹锡悦被罢免，南韩将会在60日内举行总统选举。美国总统川普多次表态希望将丹麦的自治领土格陵兰纳入美国版图，同时表示不排除使用军事或者经济手段，引发国际关注。丹麦外交部长拉斯穆森1月24号宣布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展开了良好而且具建设性的对话，涉及乌克兰局势、欧洲安全以及中东事务，但是格陵兰岛就未有列入讨论范围。格陵兰位于欧洲和北美洲之间的战略航线，对美国弹道导弹预警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成为川普关注的焦点。即使格陵兰总理埃格德明确表示格陵兰不会出售，该岛的未来是由人民决定，不过与此同时，欧盟军事委员会主席布里格就提议欧盟考虑在格陵兰部署部队来应付潜在的威胁。目前美国领土的北约已经在北极驻军，而欧盟在相关问题的立场还未明确。随着格陵兰在地缘政治的地位日益重要， 北极地区的资源争夺和安全议题，或者将会进一步激化国际竞争。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和英国首相司纪贤通电话之后，双方同意很快会见面。唐宁街10号在星期日发表的新闻稿说，首相对川普总统在确保加沙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停火和人质交易中所发挥的作用表示敬意。他们还讨论了怎样放宽管制和促进经济增长等经济议题，并且同意在不久的将来会面，期待届时进一步讨论。在同司纪贤通话之前，川普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话俾英国广播公司 BBC 知，他是自由主义者，咁同我有啲唔同，但是我认为他是个非常好嘅人，而且我认为他目前为止嘅工作非常出色。我可能唔同意他嘅理念，但是我同他嘅关系非常好。当被问到喺重返白宫之后嘅第一次国际访问将会去边个国家嗰阵，川普话可能系沙地阿拉伯，亦都可能系英国，按照传统可能系英国。美国国务院1月25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地区持续发动攻击，拘留了多位联合国工作人员。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呼吁释放所有被拘留的人，包括23号被拘留的7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并且谴责胡塞武装的恐怖活动。美国国务院还强调，总统川普这个星期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将胡塞武装重新列入美国的外国恐怖组织名单。获伊朗撑腰的胡塞武装已经拘留了几十名联合国和其他人道组织人员，多数由去年年中就开始拘留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押在也门的援助人员。也门经历10年战争，正陷入人道灾难。自从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就一直攻击红海商船，并且向以色列开火，声称此举是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名誉主席麦考尔1月26号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冲突中大规模绑架儿童，并且强制送往俄罗斯进行洗脑，受害者的人数可能超过20万至26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泽里夫纳在达沃斯举行的一场研讨会表示，绑架乌克兰儿童是俄罗斯削弱乌克兰国家认同的一部分战略。他指出，这些小朋友被禁止使用母语，身份被抹去，甚至被用作宣传和军事工具。麦考尔强调，俄罗斯军队这类行为是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而耶鲁大学人道主义研究实验室的报告亦都指出，被强迫返回乌克兰的儿童证实他们曾经在俄罗斯接受洗脑教育，甚至军事化培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023年发起帮助儿童返回乌克兰倡议，截至目前已经有1037名被绑架的儿童返回家园，即使是这样，绝大多数被掳走的儿童仍然下落不明。国际社会呼吁加快援救和追责行动。
副总统曼斯强调，物价会下降，但需要时间。美国冻结多项外援资金，并削减政府浪费的行动。大陆疫情再爆发，专家警告或涉及新病毒。美中情局表示，新冠病毒更有可能来自实验室。上千人移民车队离开墨西哥南部，仍向着美国前进。普京说愿和川普会面，讨论乌克兰与能源问题。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国际要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副总统曼斯26号在接受 CBS 节目国家面对面采访的时候表示，川普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推动就业增长，并且降低能源价格，预计物价会逐步下降，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显出效果。曼斯指出，川普上任仅是5日，已经签署多项行政命令推动工作岗位回流， 这个是降低物价的重要基础。他强调，更多资本投资和就业创造会拉低消费价格，同时提高工资，提升民众生活负担能力。曼斯仲表示，降低能源价格是实现民众日常支出下降的关键。他提到，从农场生产到运输，能源成本直接影响食品价格，譬如 bacon 的成本和柴油价格息息相关。新政府正加大能源储备开发力度，以遏制之前拜登政府期间能源价格飙升所带来的影响。美国国务院1月24号下令全面冻结几乎所有新对外援助资金，仅是除了紧急粮食计划和以色列与埃及的军事援助例外。这个行动涵盖全球多项卫生、教育和发展计划，并包含防治艾滋病的 PEPFAR 计划。据悉，这项命令会持续至少三个月。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这个是确保援助与川普总统外交政策一致的必要措施。同一时间，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 Dodge 宣布，在首个80钟头之内取消价值$42,000,000的政府合同，重点削减低效专案和租约。同时 ,Dodge 正在研究引入区块链技术，目的是提高透明度和效率。这个部门的目标在2026年前削减$10,000,000,000的预算，但是实现就需要国会批准。中国大陆近期爆发新一轮的疫情，引发广泛关注。民间爆出大量重症和死亡个案。专家岳鸿文警告，这一波疫情可能涉及新病毒。岳鸿文指出，疫情期间的严格封控导致免疫洼地，解封后冬季免疫力下降，但他亦提出另一个可能，即是出现了新的病毒。而中共国家卫健委将疫情描述为正常季节性流感，但社交媒体上患者普遍质疑，说病毒检测结果不明，而且治疗效果有限。一些地区儿童感染严重，医疗资源缺乏，仿制的药品好似奥斯他韦因为品质问题效果不佳。另外，中共官方近期加强禽流感应急演练，包括环境监测和病例处置。多地社区要求统计返乡人员信息，部分入境旅客甚至面临核酸抽检，令人担心回到疫情初期的严控时代。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上个礼拜六表示， COVID-19 疫情的起源更有可能与实验室研究相关，而不是自然界。这项评估由新任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提出，但是机构指出，这个结论的信心水平比较低，实验室起源和自然起源两种情况仍然可能。多名美国官员透露，前局长威廉·伯恩斯在拜登政府末期要求中情局加速对疫情起源的分析，强调他的历史意义。拉特克里夫近日接受参议院批准就任之后表示，理清疫情起源将是他的首要任务，并且坚信疫情源自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泄露。虽然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后增派部队加强边境管制，并且暂停所有的庇护申请，超过1000人的移民大篷车队仍然在1月26号离开墨西哥南部向美国边境进发。川普就职首人即向墨西哥边境增派1500名军人执行巡逻，严格阻止无证移民入境，并且重启他首任政府时期的留在墨西哥政策，要求移民在墨西哥等待美国移民申请结果。虽然措施令到边境移民流入明显减少，部分移民仍然决定前往去碰下运气。37岁的委内瑞拉男子阿维罗表示，他和家人已经决定前往边境，希望能够有机会入境美国。另外有移民坦言，离开是因为墨西哥南部缺乏机会。25岁的艾维拉说，塔帕朱拉的形势非常困难，几乎没有工作机会。这一座墨西哥南部城市连接危地马拉，是移民大篷车队的聚集地之一。俄罗斯总统普京1月14号表示，他准备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就乌克兰战争与能源价格等广泛议题进行讨论。 普京认为，如果川普在2020年连任，美国原来可以避免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普京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川普是聪明而且务实的领袖，并且重申俄罗斯对谈判抱持开放态度。不过他指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022年颁布禁止与俄罗斯谈判的法令，阻碍了任何和平对话的可能。普京强调，只有在西方施压底下，乌克兰才能够改变他的立场。对于这一点，泽连斯基反驳说，普京试图通过操控他国领导人来实现俄罗斯的利益。他在晚间讲话中透露，俄方仍然计划继续战争，并且强调不会受到俄罗斯影响。
习近平亲自签署的埃及一带一路旗舰工程欠薪。中国农历年外卖员不回家，年夜饭猫狗餐火爆。台海开战最精准时间， TikTok 影响 30% 的摇摆民众。保护中国人又说保护苗瓦底，分析认为中共双输。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危地马拉接收三个航班。习近平的一带一路项目由创立开始就饱受批评，而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吉布提和老挝等多个国家就因为加入一带一路，从而陷入债务危机，到现在经济复苏仍然艰难。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一带一路项目拖欠工人人工亦都好普遍。长期关注中国集体抗争事件的 X 平台大 V 昨日在26号发影片，配上文字说，由习近平亲自见证签署的埃及新首都中央商业区项目近日爆发工人罢工事件，几十名工人因为被欠薪在25号集体罢工，同时封锁了地盘大门。该项目2016年在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的共同见证下，由中国建筑集团和埃及住屋部签署，占地505,000平方米，是中资企业在埃及承接的最大工程，包括20栋建筑物以及高达385.8米的非洲第一高标志塔，后者被誉为埃及新时代的金字塔。不过该项目就未能幸免中资企业的欠薪传统。昨日在贴文说，今次罢工事件并非是个别例子，而是近年来中资公司在海外项目因为拖欠工资导致工人罢工的多宗事件之中的又一例证。由非洲到东南亚，由拉丁美洲到中亚，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揭露了中资企业在所谓走出去的过程当中，长期存在对当地劳工法例的漠视，对劳工基本权益的侵犯，以及对社会责任的缺失。在贴文下低，很多网民都讥讽中共，有网友就讽刺中共到处出丑，而网友大内低手说，南美帝果然名不虚传。而网友恩先生更加是直接指出，一带一路就是一欠一路。有参加中共一带一路工程的工程师曾经向大纪元披露，一带一路项目拖欠薪金好普遍，尤其是来自大陆的农民工被欠薪好严重。据说曾经发生农民工占领老挝中领馆事件，令中共高层震怒。去年四月，在大陆一个社交平台，一名认证为国家机械制造工程师、国家高级证公司的网民爆料，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的某个非洲工程，据说是基内亚马西铁路九标段项目，因为拖欠非洲工人工资，被当地的工人拿着 AK-47 自动步枪指着头威胁要追讨欠薪，之后就吓到中国建筑方面的人，当日就乖乖地清还了拖欠的工资。大陆媒体对上述的消息公开辟谣，引起网络哗然，而相关的报道也都很快被删除。不过这个消息呢，依然是满天飞，不少海外平台的网民到现在还转贴图文，图片里面两个黑人青年在一处办公室都手持 AK-47 自动步枪，其中一个人好像在写字，而 而在图片上方就配有文字，写着事实证明，当手上有 AK-47 那阵，就不会再有什么恶意追讨欠薪的讲法。中国因为经济萧条，今年的农历新年就出现了一些和以往不同的情况，外卖员变成不回家过年的一个群众，而年夜饭就多了一种猫狗餐。综合大陆媒体报道，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的外卖需求大幅增加，加上竞争少、业界补贴等原因，不少外卖员选择就地过年。中国多家外卖平台就制出各项补贴，还叫出跑得越多赚得越多。有外卖员就透露过往农历新年跑单的经验，说平均可以赚人民币6000至7000元，如果更勤快的话，人工就会更高。报道引述北京一名外卖站站长的观察，因为平日外卖员多，外卖单少，有一些外卖员在12月1月初就陆续回乡下，然后在近期陆续回到工作岗位，打算在农历新年期间好好赚一笔。就在人人都为生计奔波的同时，而宠物的安逸生活呢，亦都是今年的一个特色。一名北京女子就贴出在农历新年期间上门喂猫的排班表。报道说，由1月27号到2月3号，这名北京女子每日都有10多单，平均单价110元，70%是熟客，最多一日有20单，剩低的几日都有18单左右，说可以赚人民币15000元。广州某间宠物店趁过年就推出了小狗年夜饭套餐，菜式就包括八宝福禄鸭、苏菇白杂锦、芝士黑虎虾口蛋堡和芙蓉狮子头等10道菜咁多，总共成为168元。报道说，这些套餐一经推出就立即预订满额。有网友就感慨说，今年新年有几多人没钱回家，有几多人吃不到年夜饭，而小猫小狗就吃得贵过我。就在全世界都关注 TikTok 是否会被收购的时候，台湾资讯战专家沈伯阳最新的分析说，台海开战最精准的时间其实有标准的，就是台湾岛内30%不关心政治的民众被中共洗脑成功的阵，而中共就用 TikTok 影响这30%人。在抵抗中共认知战方面，台湾100000中坚力量将会发挥作用。1月26号，民进党立法委员、资讯专家沈伯阳受邀出席北加州的台湾同乡联合会新春年会。他以中共对台湾认知作战的现状和应对为题发表演讲。他指出，根据民调，如果台海发生战争，台湾愿意抵抗的人占了50%，愿意投降的人大约占20%，而中国认知作战重点是剩低的30%民众。大家经常议论中共攻台的时间是2027、2032，抑或2035。而最精准的时间，沈伯阳就表示，中国若果将30%的台湾民众洗脑成为愿意投降，等台湾进入50对50嗰阵，就是战争要开打的时间了。亦即是当台湾要投降的人变得多，咁就是中共要攻打台湾的时候了。对于呢30%不关心政治的人，中国就花了超过10年时间精心研究出 TikTok 这个可以发挥影响的重要工具。民调发现，有看 TikTok 的人通常对中国持正面态度，没看 TikTok 的人就多数对中国持负面态度。沈伯阳仲指出，当中共透过 TikTok 平台向全世界年轻人散播资讯那阵，就会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对中国的态度渐渐转变成正面。而当这一班年轻人有了投票权之后，亦都会影响到当地政治人物。但是沈伯阳亦都强调，面对中国排山倒海的宣传，虽然台湾并没有那么多钱去同中共对抗，但是台湾有100万的中坚分子足以卷起舆论风暴，守住台湾抵抗中国。黄星事件引发越来越多人爆料亲友被骗到缅甸园区的事件，但是中共政府 在解救中国人和保护缅甸园区的问题上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最近备受瞩目的一些绑架案引发了中国公众的愤怒，包括中国演员王星，据报是被冒充电影制片人的骗徒引诱到泰国缅甸边境的小镇苗雅底。泰国官员说，演员王星被卖猪仔到诈骗集团，该集团在缅甸军方盟友克伦边防军控制的地区活动。克伦边防军第三营准将苏马温对当地媒体表示，克伦边防军已经将中国演员王星移交给泰国当局，但是就否认有份参与卖猪仔，声称只是协助了营救行动。中缅关系分析师拉国卓认为，中共当局谨慎处理这些涉及中国公民被贩卖到苗雅底的事件，但是在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中国就倾向于向泰国施压，而不是直接处理缅甸的局势。而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杰森托尔又引用了一份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在缅甸失踪的接近2000名中国公民的姓名。他表示，中国对缅甸军方的支持是以牺牲本国人民为代价的。这种担心亦都体现在近期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的发言。在1月16号会见东协国家驻华使节嗰阵，王毅就强调，这些犯罪行为构成的威胁日益增加，特别是在泰国缅甸边境已经威胁到中国等各国公民。王毅敦促东南亚国家对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采取果断行动，强调相关国家要负起责任，但是就没有明确点名缅甸。中国公安部星期五表示，正在尽一切努力打击诈骗集团，而中共在和缅甸军方打交道那阵，似乎立场就暧昧不清。托尔举例说，例如2024年中国公安部向缅甸内政部长毕雅颁发最高荣誉的金长城纪念章，表彰他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共同努力，但是缅甸军方就更专注于领土战争，而不是打击诈骗活动。托尔指出，缅甸军方缺乏有效对付这些集团的能力和政治意愿，因为缅甸军方必须依靠民兵领袖索其督来维持对重要贸易枢纽苗雅底的控制，而克伦边防军的领导人索其督因为保护中国帮派集团和诈骗活动而受到美国、英国和欧盟的制裁。而中国演员王星被绑架事件在中国社交平台引发了愤怒，同时在类似的情况下失踪的亲属家庭资料库人数亦都越来越多。1月9号一封来自147名据信是被困在缅甸的受害人家属的联名信，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疯传。分析人士表示，北京现在面临着保护他的公民抑或维护他在缅甸的战略利益之间的平衡挑战。中共不希望缅甸政府垮台，托尔说，中国似乎在两个战线都输了。川普总统上任之后，打击非法移民和遣返计划同时启动，拉丁美洲国家危地马拉已经接收到265名非法移民。星期五，危地马拉这个中美洲国家的移民研究所更新了先前的数据，说总共有265名危地马拉人乘坐三架航班抵达，其中两架是军用飞机，一架是包机。白宫新闻秘书在 X 平台说，华盛顿星期四还向墨西哥派遣了四架航班驱逐非法移民，即使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墨西哥当局已经将至少一架飞机拒之门外。墨西哥政府还未确认班机抵达，亦都没有确认达成接收具体载有被驱逐者的飞机数量的协议，但是墨西哥外交部星期五说打算和华盛顿就驱逐他的公民进行合作，并且说这个国家将会始终张开手臂欢迎墨西哥人抵达我们的领土。白宫说两日内已经逮捕了千几人，其中几百人用军用飞机驱逐，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正在顺利进行。他说星期四逮捕了大约538名非法移民罪犯，星期五又逮捕了593名。危地马拉政府 并没有证实这个星期被捕的移民当中是否有星期五抵达的被驱逐的人。五角大楼一名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表示，两架国防部飞机漏夜由美国执行了遣返飞行，飞往危地马拉，航班是驱逐那些恶劣罪犯。星期五被驱逐的人被带到危地马拉首都空军基地的接待中心，远离媒体。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会镇压非法移民，并且在第二任期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来改革美国入境制度。他在上任的第一日就签署命令，宣布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还宣布向当地派遣更多军队，同时誓言驱逐犯罪的外国人。川普政府说还将会恢复留在墨西哥政策，明确由墨西哥申请进入美国的人必须留在那里，直至到他们的申请得到批准。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星期五在 X 平台说，该计划已经恢复，墨西哥在他的边境部署了大约30,0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墨西哥外交部在声明中并没有证实这两个讲法。白宫亦都停止了针对出走中美洲和南美洲独裁政权的难民庇护计划，导致几千人被困在墨西哥一边的边境。
川普为赈灾不力发脾气，集灾区掀锅盖玩新花样。川普断绝偷渡，中国民众选择润出国。甲骨文政就接管 TikTok 进行谈判。中共已渗透冲绳，日本防卫专家称要警觉。CIA 局长话为川普提供最准确的中共情报。新上任的川普总统24号亲自到北卡罗来纳州视察去年海伦飓风灾后重建，对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救灾官僚行事牛步的情况感到非常失望，甚至考虑要废除。美联社报道，北卡罗来纳州去年9月遭遇海伦飓风邮轮，灾情惨重，引起川普关注。24号在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重灾区阿什维尔视察灾后重建进度。川普来到郊区一处小镇，与接受人道组织撒玛利亚救援会援助的灾民会面，并信心呼吁，我们来到北卡州是为了传达一项简单讯息，就是你们不会再被遗忘，上届政府对你们实在太不公平了。在场的一位女性灾民激动地回应，这个才是我们的总统，我们非常感激你。川普得知灾民对上届政府救灾不力的抱怨，于是川普将矛头针对专责救灾的联邦紧急措施处。他说，实在令人非常失望，非常官僚主义，而且重建速度过于缓慢，联邦紧急措施处的行动最终变成一场灾难。川普说将考虑对 FEMA 进行重大改革或废除，改为直接向各州提供经费处理救灾工作。川普还指派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亦是北卡州人的沃特利居间协调北卡州重建工作。即使奥特利没有任何政府职务头衔，但川普表示他会全权负责。根据报道，联邦紧急措施处已经向北卡州灾民发放3亿1900万元的救灾补助，但就未能消除灾民对联邦政府的不满。纽兰市62岁退休的女士卡本特说，灾区到现在依然满目疮痍，因为这样她非常期待川普前来视察灾情。卡本特说，如果有人愿意就事件采取行动，我认为川普会做。在大洋彼岸，习近平亦刚刚去了葫芦岛考察灾后重建。中共新华社报道，1月22号至24号，习近平在亲信蔡奇、何立峰的陪同下，先后到葫芦岛市绥中县明水满族乡竹家沟村、 沈阳大东副食品商场和大东区长安街道长安屋苑考察。其中葫芦岛去年八月刚刚发生特大水灾。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习近平以慰问去年的水灾受灾民众为名访问辽宁葫芦岛，但水灾已经过去半年，灾后重建工作几乎结束，但画面睇嚟，现场布置同群众互动更加似系精心策划嘅群众戏剧。揭锅盖应该系习近平已经持续多年嘅考察癖好，海外舆论亦都一直针对呢一个桥段讲过好多有喜感嘅话，但呢一次习近平到葫芦岛考察，竟然将掀锅盖又玩出新花样。喺去年遭遇水灾的葫芦岛竹家沟村，习近平又安排了两出和村民互动的牵锅盖戏码。但这两出戏码有别于以往，习近平没有亲自揭锅盖。影片显示竹家沟的一名女性群众演员在习近平亲切指示下揭开导演安排好的第一口锅，入面大致有12个豆面薄薄，颇有寓意。第二场锅盖酥是一位男子揭开的，锅入面是小鸡炖蘑菇之类。 X 平台有网友说，专业演员扮演业余民众，真正的民众早已经远远驱离，凭他驱除低端人口的劣质，凭对待普通民众的态度，真正的民众不将他煮了自怪，还哪能够给他揭锅盖。评论人士金涛拍案。在汉中国站文表示，这个是党委安排的，有人揭锅盖，习近平就腾出手指手画脚了。而对于有揭锅盖癖好的独裁者来讲，要放弃这一嗜好亦是党的需要，以显示习近平个人形象的变更。金涛拍案表示，习近平改变亦是情理中，当然亦不排除随着本命年的来临，习近平恐怕听从专家关于纪委的建议，例如揭其他人家的锅盖是不礼貌的，要注意形象。值得一提的是，本命年在中国的传统里面有很多讲究，观察家注意到这次随行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在胸口上挂了红布条。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习近平属蛇，蛇年是他的本命年，72岁84岁是一个大关，过不过得到是一个问题。陈破空说，去年的三中全会习近平中风倒地差点挂了，习近平进入本命年可能是不放心，所以下令要蔡奇胸前挂红布条以示吉利，因为本命年要避邪，蔡奇挂两条红布条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习近平。由于川普总统的回归，一班到现在仍然不放弃润出中国，一心奔向自由美利坚的中国民众担心自己的美国梦恐怕变得更加遥不可及。中央社25号报道，在中共目前政治与经济环境未见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一些中国人想润出中国的动机仍未改变，但目的地的选择现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因为用过去偷渡到美国的方式逐渐变得不可行，更多人开始考虑其他选择，例如泰国、马来西亚、日本以及美国近邻加拿大和欧洲的西班牙。据悉，中国移民业务的消息人士称，川普回来了，偷渡这条路基本就断了。厄瓜多尔去年终止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政策，加上川普强烈的反移民立场，使得偷渡的途径大幅受阻，而且美墨边境的追查缉捕力度空前加强，很多偷渡者无法如愿取得庇护，甚至面临被遣返回中国的命运。 现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入境门槛比较低，成为新的热门选择。马来西亚因为和中共缺乏引渡协议，比较之下泰国似乎更具安全性。此外，日本亦成为中国富裕阶层的移民目标。虽然日本对普通移民的限制较高，但对投资型移民特别持欢迎态度。对这些高收入人群来讲，日本比美国和欧洲更有吸引力。至于加拿大和欧洲的西班牙，虽然仍然是移民的选择，但收紧的签证政策令这些国家对普通中国民众的吸引力有所下降。消息人士感叹话，如果不是中国变成这样，谁又愿意冒着风险离乡别井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健康的资讯。你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孩子吗？经过多次的治疗都没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病征竟然有所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的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等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关女士说，
女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那流，经常晕倒。她有1.8米，跌亲个头就这里一个伤口，那里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个小孩现在已经27岁，她的妈妈差点放弃她的治疗。她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能够医回她的病，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至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结果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关女士说，
我说你试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针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也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改善了小孩子的癫痫病征，甚至连小孩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都服了三高代谢补，并且获得显著效果。
三高代谢补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咁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据全国公共广播电台25号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拯救 TikTok 的计划，其中涉及利用软件公司甲骨文和一班外部投资者来有效控制该应用程式的全球业务。据白宫目前正谈判的协议， TikTok 的中国所有者节节跳动，将保留该公司的少数股权，但该应用程式的演算法、数据收集和软件更新将由甲骨文监督。甲骨文已经为 TikTok 的网络提供了基础设施，这个实际上意味着美国投资者将拥有 TikTok 的多数股权，但交易条款可能会发生变化，兼且仍然在商定中。直接参与谈判的人士表示，甲骨文的目标是有效监控和监督 TikTok 的进展，字节跳动不会完全消失，但它会充分减少中国人的所有权。另外，参与谈判的其他潜在投资者包括微软，早在2020年川普就曾经对涉及甲骨文和沃尔玛的 TikTok 收购尝试表示支持，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该零售商目前对这款病毒式视像应用程式的预计价格犹豫不决，目前正在观望。据参与讨论的消息人士称，甲骨文和白宫官员星期五就一项潜在交易举行了会议，另一次会议已经定于下个星期举行。他表示甲骨文对几十亿美元的 TikTok 股份感兴趣，10亿美元，但交易的其余部分仍在不断变化。近期中共对日本冲绳近期的行为 外界质疑是在为入侵台湾铺路。日本防卫专家提醒要警觉。英国每日电讯报25号报道，中共正透过宣传、外交行动等方式，试图对日本冲绳进行无声的入侵，被认为是在为可能的入侵台湾行动铺设有利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冲绳距离台湾只是750公里，驻有近30000名美国士兵。如果台海冲突发生，将成为美日联合行动的关键地区。报道称，中方利用冲绳当地居民和日本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渲染经济问题，并炒作1879年日本并吞琉球的历史，削弱美日同盟。同时，中共官方媒体频繁报道，强调冲绳承担过多驻军压力，并在社交媒体散播冲绳居民支持独立的资讯。就事件，日本防卫专家增田雅之表示，中共确实通过多种方式试图影响当地舆论。他警告有些日本人认为可以和中共合作的想法过于天真，尤其涉及中共军队访问的部分，可能导致更大的安全风险。来自冲绳的日本国会众议员国长庆之助曾经提到，只要台湾有事，冲绳一定会被卷入其中。中共向台湾发射导弹，其中11发有5发落入冲绳的海域。中共的导弹军事演习，无论对日本渔民定是对国际航班，都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已经是在备战和战争之间的灰色地带冲突，这个令日本更加感到时间迫切。25号，多家媒体关注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的就任，标志着美国情报界应付中共威胁进入新阶段。拉特克里夫在这个礼拜宣誓就职后表示， CIA 正在缓慢调整重点，这个正是川普总统希望他们做的。 CIA 将向川普总统提供准备而且深刻的中国情报，协助总统应付中共威胁，并在与中共领导人谈判时掌握所有的关键资讯。拉特克里夫指出， CIA 的首要任务是认识到中共治下的中国是美国目前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而非俄罗斯。美国仍然停留在应付苏联的冷战思维中，但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在一对一的经济体量上展开了全面竞争，这个是俄罗斯无法比美的。现在中共的阴险和邪恶已经无法隐瞒，美国情报界需要正视这一事实。这里里面有金钱利益的原因，由华盛顿特区到华尔街，由直谷到荷里活，好多人在中国赚了好多钱，中共在这些地方有很大的渗透，但是 CIA 的情报很清楚这些。现在外界亦已经看到中共及中共的各个分支是几咁阴险和邪恶。 CIA 的核心宗旨是执行秘密行动，深入敌方腹地，完成他人无法完成的任务。拜登政府时期成立的 CIA 中国任务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会持续下去。 CIA 将提供深刻、客观且多来源的分析，绝对不会容许政治或个人的偏见影响判断和情报质量。
26号，网络影片流出，在辽宁沈阳大东副食品市场附近发生了爆炸。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3日前刚刚到该市场视察，中共官方都在封锁这个消息。网友南洋辉叔在 X 发出影片，可以看到当时有民众在门口排队，在密集的人群中发生了爆炸，威力强大，多人倒地流血，现场传出哭喊声，一片混乱，有多名市民受伤流血，包括年长的妇女坐在地上等待救援。 大东副食品商场日均游客量20,000人次。就在三日前的23号上午，习近平在辽宁省沈阳市刚刚考察了这个大东副食品商场，了解过年期间市场供应的情况。当时网上流传影片说，中国逐渐北韩化，习近平在市场拜年，观众们的反应和北韩人民欢迎金正恩如出一辙，因为所有人都一致性鼓掌欢迎，被质疑是彩排。影片入面有人受访说，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幸福感十足。网友质疑都是演员，正常人都举着手机拍摄。事件发生后，网友说，习近平几日前去过的沈阳大东副食品商场外发生爆炸，场内社交媒体封锁消息和短片。大家都知道有人抗争，边个啱啱参观了沈阳副食店，场内为乜嘢冇人犯言论自由呢？习王啱啱离开沈阳，嗰边就爆炸啦。若果系天意巧合，咁毫无疑问此乃大凶，注定习王今年有大劫。若果系人为更简单，综合心理学和社会学可以推得结论，就是有人想刺客但有心无力，唯有等习王离开之后引爆发泄。这个讲明民怨沸腾到相当程度，习王躲得个初一躲不过十五。所以啊，不要日日想着攀附皇帝，习皇帝的霉运大了，哪个黐埋去哪个倒霉，这次是爆炸，下次就是雷劈了。对于爆炸原因，有网友留言，挖地要找到炸药是不难的，好多地方土豪党官霸占的地盘都在滥狠滥挖，炸山挖矿挖水泥是家常便饭。博主新闻调查在 X 上发文，称商场爆炸疑似人为造成。影片入面，一位黑衣戴帽男子疑似在一辆电动车前等了一阵，并且弯腰进行了某些操作，随后发生了爆炸。有些自媒体猜测，这件事可能不是巧合，可能是有人故意针对习近平搞的动作。此前有自媒体曾说，现在有些反对习近平的人花钱雇人在国内制造各种爆炸事件，以此来对习近平施压。不过目前爆炸原因和具体情况都尚未明确，中共官方至今没有发布任何信息。中国新年就快到，一月初张家口菜市场陷火海，8人遇难，多人受伤，民众都认为新年就快到，十分不吉利。无独有偶，深圳多个地铁站贴上了白头春联的话题，冲上热搜。白头春联就是在红色春联的上端露出一橛几寸长的白纸，据讲福建及广东广西都有这种习俗。有一种讲法是，相传在1684年清兵入关后残害无辜百姓，广东莆田几乎家家遇难，人们为了办丧事贴了白联，但是当时正逢过年，为了表现所谓的国泰民安，驻蒲总兵逼老百姓家家必须贴红联，违者斩首。有人在悲愤中为了悼念遇难者，就在贴红春联时又已在门上露出一橛白联，以示心有余哀，从此民间互相效仿。还有一种讲法是，清康熙8年后，人们过年时为了悼念流离失所的去世亲人，将红色春联上面保留一段白色。网友说，没有这一抹白，边有万家红，或者是今年国有丧事。25号，内塔尼亚胡对川普解除限制向他表示感谢。前一日，白宫已经取消拜登向以色列运送2000磅重量炸弹的限制。川普仲强调，这些炸弹已经储存了好长时间。内塔尼亚胡说，川普总统感谢你信守承诺，为以色列提供对抗共同敌人所需的工具，并确保和平与繁荣的未来。内塔尼亚胡预计会在2月初前往华盛顿会见川普，届时加沙协议第二阶段的谈判将开始。以色列官员表示，这次会议很重要， 两国将试图就包括伊朗威胁在内的一些迫切问题达成一致协议。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前负责人库珀亚塞尔星期日表示，哈马斯拒绝将一名女性人质以色列公民耶胡德纳入最新阶段的人质释放协议，好难知道是什么原因。据了解，可能是在联系时遇到技术困难，导致哈马斯违反协定，希望以色列的回应将促使哈马斯采取进一步行动，以确保他的获释。此前一个星期，双方已经达成停火协议，哈马斯释放了一部分以色列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被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在24号表示，有意在停火协议规定的26号撤军期限后持续驻军黎巴嫩，但并未讲明以军将驻留几耐。黎巴嫩军方指控以色列拖延撤军，以色列则回应话，黎巴嫩政府尚未完成执行停火协议。25号，泽连斯基公开话，乌克兰现在拥有一个替代方案，可以快速取代最近终止的俄罗斯天然气协议，将亚塞拜疆的天然气运往欧洲，终止对俄罗斯的依赖。欧洲需要石油，但不是俄罗斯的石油。另外，泽连斯基仲表示，川普必须让乌克兰参与相关停战谈判，才有望实现结束俄乌战争的承诺。他相信川普真心想见到战争结束，目前还不知道谈判会如何进行，因为还未有收到任何细节。泽连斯基认为，可能川普本人亦不清楚所有的细节，因为很多事情取决于俄乌双方能够达成哪一种形式的公正与和平，包括普京在原则上是否愿意停止这场战争。另外，白俄总统选举的投票在星期日结束，现任总统卢卡申科获胜。白俄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大选的最终投票率为 85.7%。 欧洲议会议员在上个星期三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一个决议，呼吁欧洲国家不承认白俄总统选举的结果，并继续扩大对白俄的制裁。欧洲议会对2020年白俄大选持相同立场，当时发生了骚乱和大规模抗议，最终导致一些总统候选人入狱或者逃往国外。欧洲事务作家马姆金认为，卢卡申科的胜利将使欧洲国家试图从战略上将白俄和俄罗斯分开的企图遭受重大挫折，但是同时西方可能会改变对卢卡申科的政策，以遏制俄罗斯和中共的影响力，但是在与白俄打交道时，西方会采取软实力政策。26号，南韩总统尹锡悦因为涉嫌企图叛乱罪正式被检方提起诉讼，这个是南韩现任总统首次被起诉。南韩控方发布声明说，尹锡悦涉嫌与前国防部长金龙显谋合发起违宪违法的紧急戒严。控方还说，首尔法院两次拒绝延长拘留的期限令人难以理解，而法院的驳回决定导致剩下的调查无法进行，所以决定提起公诉。此前因为没有起诉总统的法律授权，公调处已将案件移交给控方。据南韩法律规定，嫌疑人在拘留期间如果没有被起诉就必须释放，这次起诉时间离尹锡悦的羁押期满仅剩一日，因此这次尹锡悦被提起公诉都在各方意料之中。尹锡悦的律师团队批评，这个是控方最差的选择。这项起诉意味着在对尹锡悦进行审判之前，他将一直被关押六个月。据消息，叛乱罪是南韩总统少数无法享有豁免权的刑事罪名之一，可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极刑。不过南韩已经几十年来没有执行过极刑。在上个星期宪法法院的弹劾听证会上，尹锡悦声明，他从未打算全面实施戒严令，那个是对反对党的警告，因为反对党瘫痪了国家事务。尹锡悦一直拒绝配合调查，他的律师一直坚称 调查人员冇法律权力，尹石月誓言要战斗到底，而佢嘅支持者们一直在持续上街集会，表达对佢嘅支持。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